您的见闻圆我一心，众臣各悦，无障一生，信中相知，用中相备，同意是准，相知望尘，是第五重，名为命浊。这是第五命浊对诗韵而讲的。我们虽然是个凡夫啊，但是我们的见闻与它的体性是相通的。你等你知我难，等于我们末法众生通通包含在里面。只要你是一个众生，前面众生说已经说过众生，只要你是一个众生，那么众生的能见之性、能闻之性，里面包含鼻子能嗅之性、舌头能尝之性、身体能感触之性、意地能知之性，包含在里面。这些心啊，原无异性，意是不同，无意就是相同，他们的体性是相同的，就是后文所讲的原意一精明啊，他们都是从真如自性里面如来藏性中显现出来的，这个功用是同一个体性，没有分别，所以没有异性，原来没有异性。可是现在为什么会有隔开的情况呢？众臣隔曰，无状异生，众臣六臣，眼之能见色，耳之能闻声，鼻子嗅香，舌头滋味，身之感触，意之能知法，这些六尘的境界，把我们的这个原来没有异性的这个根性的作用隔开了，隔开就不能超越了。怎么叫做隔开不能超越啊？这个能知之心啊，分在眼里，这能见，它就不能闻了。你的眼睛能闻吗？我现在讲话你可以用眼睛听吗？不能够，不能够就是隔开了，不能超越，越不能超越啊！眼见色之心不能超出他的见色之心，不可能说是我用眼去听你的声音，用眼去知道这个相处，都不可能。所以众臣的隔曰，眼之能见，耳之能闻，鼻之能嗅，舌之能尝，身之能感触，意之能知。所以因此被这六臣的众臣隔曰了，彼此不能够融通了。所以无缘无故，无状就是没有缘故，无状无缘无故的他们呢，就有很多的不同的情况出生。异生，异就是不同，就生出这个不同的情况，眼之能见，耳之能闻，发生这种不同的情况。虽然如此啊，性中相知，在性上彼此是相通相知的，这个道理后边经文还有好多地方说到，在性中彼此相知，例如眼之能见，可是有的时候眼不见的时候啊，它也有可能发生跟眼见相同的作用，性中相知，因为它的性还是一个同一个，所以它还是有相知的可能的。这个关于性中相知的话，后边经文还有好几个地方会说到，到后边呢再来增加说明。这里只要知道这个六尘，能知道六尘的根性，它这个性质本性是相同的， 还是彼此相似的。但是现在用中相悖，起作用的时候，我们现在起作用的时候，眼睛只能看，不能见，不能闻啊，耳根只能闻，不能见，所以相悖，悖是背离了，背离，眼只能见而背离了闻等，耳只能闻，背离了见修等，这样子。所以它的作用啊，彼此相悖，不能相通，因此同义是准，同性是相同的，义用是不同的，相悖的，因此啊，彼此失掉它的准则，失掉它的准则，不可能彼此能够互用，这个要等到啊破失运，然后才能得到这个相通。现在在凡情都不能够相通，所以同根异失去准则。由此这个互相交织啊，希望成立，就由第五种的命族啊，第五种的冲这个族啊，就叫做命族。命受暖湿三方活活起来，叫做命根。我们这个身体有生命啊，人人都生爱这个生命，可是这个生命是靠三种情况啊来保养它的。寿年，这个寿过去生所造的业，过去他所造的业，业因成熟了，今天的结果他要注视几十年啊，甚至上百年，这个寿，寿则受用的寿也，他这一生受用多久啊，由过去的业因所定，这是结果。结果他有活一百年就受一百，活五十年就受五十，看他的这一生的生命啊结果时间是多长就受。而正在受的时候，这个身体要有暖热气了，全身的热气。人如果是死掉了，冷冰冰啊，人很奇怪耶，活入的时候哈，有暖气，比较轻啊，没有那么重。如果是死掉了，没有暖气，冷冰冰啊，死人特别重。北部的客家有一句话说，四年都没安虫哦，那就说明死人特别重。为什么死人特别重啊？他四大都风大也没了，是这个火大也没了，剩下只有水大跟地大，四大只剩两大，为什么会特别重啊？这个说法第一不是这个大问第一的家长员被外道这么一问了，他的答复很好，他说铁这个铁匠的铁，铁放到炉子里面烧，烧成红红的铁，里面有火气，拿出来称比较轻。你把它放冷了，暖气没了，这个铁冷铁一阵冲特别重，冷铁重，热铁要轻。人也是这个样子，我们现在量起来比较轻，有暖住比较轻，死掉了细落都没暗虫，死掉了就特别重。所以谈一个死人呢，有八个人甚至十六个人啊，因为死人特别重。而这个受暖是有受，还要有暖气，有暖气保留这个身体的生命啊，那就特别的轻快啊，特别的柔和，所以有暖气保持这个生命啊。是第八欧拉耶识，气候来先做主翁，来受身的时候他最先来，死掉最后走，那个全身的暖气就是第八欧拉耶识所依的。所以人死掉了，如果全身冷了，第八欧拉耶识就走了啊，如果全身还有一点暖气，第八欧拉耶识就还存在，就还没有走。 所以人等到死掉了，全身冷了，冷冰冰啊，那个时候才叫做真的死。假如身体有一点点暖气，那就不能火化呀，也不能埋葬哎，都会出问题呀。因为那个有暖气的地方，它的地包来说就还没完全走，精神啊就还存在那个地方，所以人必定要全身冷透了，完全没有暖气，冷冰冰，那才算是死。所以古人有许多这种情况，他凡是有人死掉了，他不会马上就把他埋葬，而且就是进到棺木里面去啊，他也要24个小时才可以入殓。入殓之后，这个盖子还不能马上盖起来，还要探视他的胸前有没有暖气。假如这个死人胸前还有一点点温暖，就不能盖啊，那个棺就不能盖。所以因此之故啊，必定要全身冷透，才算是第八无赖也是走了。所以人的生命啊，靠这个一身的业果的受，全身的暖气火大，跟这个第八无赖是受暖是三为体，这三种啊为这个命浊，这个命的这个体性啊，有一样缺少了，它就会解散。所以第八无赖耶识就在命里面呢，在暖足里面存足的，所以这是第五命足，就是越是越是是运而讲的。那么到这里为止，就是已经把五足对五运啊一条一条说清楚了。这里本来是说的第一义，为什么就谈到这个五浊的原因是，我们修行啊，要断烦恼了生死，就要从这五蕴下手，从五蕴下手。假如你不从五蕴下手，无处修行。假如我们修学佛法，不知道这个色蕴四大假合之身是假的啊，是无常无我的。假如你不了解这一点，不晓得从这里下功夫断这个我执啊，得不到真正佛法的受用。所以古德说，一修念佛的人，爱不重不生娑婆，念不切不生极乐啊。因为娑婆世界有一份爱，那就是你对于这个世间呢、啊、放不下，不知道四大五蕴是假的。因为四大本来是空的，五蕴本来非有的，必定要从这五蕴下功夫。开始下手修行的时候，从这个地方下功夫。所以这一部经从这个地方讲起，应当要知道从这个明圆通门开始啊，就是讲修门，讲修。讲修这个第一义用意是，第一要了解我们众生有佛性，前面三卷半经文说的就是众生有佛性，如来藏妙真如性，这个真如自性人人本有，先了解这个，知道人人有佛性，那么将来修行才能成佛啊。所以呀、啊，如果是用砖头去磨镜，不能成立，因为砖不是镜体，再磨也不会有光亮，必定要铜板去磨，久而久之啊，它就会发出光亮，就会成为镜子。那么因此先知道我们人人有一块铜板可以磨成镜，意思就是说众生都有佛性，有佛性者皆可作佛啊。先明白本有的如来藏妙真如性，人人有佛性，这个道理明白之后，修行要从哪里下手？从观五蕴下手。所以我们每天念的般若心经说，照见五蕴皆空，我们只会念了、啊、从来不曾照过，更不曾见过什么叫做五蕴如何皆空，无在呀啦，浪上无在呀啦。 因为牧者啊，你念了一辈子五蕴还是没有空，不但没有空，而且反过来还加重呢。本来五蕴你还可能增加更多，问题更严重。所以楞严经叫人下手修行的功夫，就要从五蕴修观，从五蕴下手。这个道理啊，我告诉你，寒山大师的通义里面说的最清楚。寒山大师的通义就是站在这个立场讲啊，他说这里先说五蕴对五浊，就是教你修观下手的地方。我们修行要从这个地方下手，你不从这个地方下手，不知道四大皆空，不知道所受皆苦，不知道妄想都是希望不实，不知道行愿流动不停，不知道第八无赖识的情况，修行怎么能够成就啊？突然念佛，不知道这些道理，临命终时啊，自己身体放不下，怎么走得开？怎么能够到极乐世界？啊，那么参禅也是如此啊，放不下，没有离开心地实参，也得不到见性的情况。所以先说这五蕴对五浊，先说明下手功夫。你明白以第一地众生有佛性，这个道理你明白了，好，你要先了解五蕴。所以后边到了第六卷观世音菩萨的耳根圆通的时候，那么开头修持的文字啊，这个明朝末的藕益大师的楞严经文句的解释，他讲到那个地方都越破五蕴来做说明啊，观世音菩萨的耳根圆通的修法啊，几句都是以表示破五蕴的功夫来做说明。他就是看到这里是教人从五蕴下手啊，要破五浊然后这部经从始至终都讲这个方法，就是你不去体会，甚至最后第九卷第十卷五十印魔，这个五十印魔就是因为你以五蕴修行不得法，有了偏差，才会发生五十印魔啊。假如你按照佛所指示的前面的方法一一如法下手，那个魔无奈你何，这个魔都是从你内心起来的，内心无魔啊，外魔 无从而入。可是众生多生多劫的习气啊，千差万别，有人牢牢就在心中啊有了这个外道的那些思想，有了不正确的观念，所以他纵然灌五蕴灌到最后发生偏差，所以这个五十印魔是从这个地方来的。因此寒山大师说到最后的五十印魔，就是对那些修行不得法的人啊开始的话啊，恐怕有些烦恼种子强，外道种子多，修到中途啊发生这个偏差，那么这个偏差你不知道，那就是变成外道，变成魔王，魔子魔孙。那么因此后边五十印魔就是对这一类人发的啊。所以太虚大师说，那个五十印魔行运是五十印魔都是属于叫做禅病，修禅定灌五蕴，修禅定发生的毛病啊。前面说七趣就是对治这个见病，恐怕人破见啊，所以他说前面是扶持第二见次，后边扶持第三见次，这个道理都在后边啊。那么明白这个道理，你会觉得很奇怪，讲第一义为什么跑到这里就说这些五浊呢？因为这是修观下手的功夫，这里先说明，后边就是有机会碰到就说啊。那么这是对于这个五浊对五蕴文字上 大致说完，后边有总结的文字，五行中啊，看出经文，阿难，你今欲令见闻觉知，远弃如来常乐我净，应当先择十圣根本，一不生灭圆沾性尘，一沾先期希望灭生，复还圆觉得圆明觉无生灭性为因地性，然后圆成果地修正。这是法说，一法一直说，下面是比方，借比方来帮助说明。佛对阿难说，你现在想要使令你的见闻觉知啊，这个能见能闻能觉，觉包含这个修常觉啊，知就是异地，您这个见闻觉知想要远弃如来的涅槃四灯，常乐我净叫做涅槃四灯啊，常正道涅槃永久如是，不会有所变化。乐这个境界最殊胜，没有比这个更乐，涅槃为乐。我八字在我，成佛的八字在我，不是这个神我的我，也不是凡夫妄知的我。关于这个八字在我啊，留到后边有因缘再说，因为现在打算要把这一段文啊把它消完啊。净成佛了就净心经，他没有一点的烦恼的未除。你想要圆圆契合于如来就证佛国的常乐我净四德，意思就是说你想要成佛了，契是合，能够契合于佛国，你想要成佛圆，说明阿难现在才出国，要到修行成佛呀，三大无生期间，三大无生期间时间很长，道路很远，五百由旬才到宝所，所以叫做远，远弃如来常乐我净。你想要成就佛果的涅槃四灯，那要应当怎么做啊？应当先择死生根本，先要了解无量劫来轮回生死的根本在哪里，要把它选择清楚，分出来啊，这个生死呢，这方面的把它剥掉，把它去掉，不能用啊。死生涅槃这个楞严经啊，它的经文有好多地方都是用翻过来讲的，都是死生，不讲生死。为什么死生呢？世间人最怕死，他不知道死了还要再转生，所以死为生之始啊，死是生的开始，因此说死生啊。你要先了解轮回生死这个根本，先把它拨开，把它去掉，那应当怎么做啊？一不生灭圆沾性尘，依靠本来不生不灭的真如自性，如来藏心，这是最圆满的沾而极静，沾静意随静住不停不动，那叫做沾。圆沾性就是指本有的如来藏心，众生的本具的如来藏心，这个如来藏心本来不生不灭，依着不生不灭的真如自性来下手，依他来修，就是依不生灭为本修因啊，以沾宣其希望灭生，特别特别注意那个宣字，宣字，各位特别注意那个宣字，宣就是转啊，这里叫做宣根夺尘啊，先记住这句话，宣根夺尘，怎么说？我们的六根一向往外奔走啊，现在把它宣过了，不让它往外奔，眼根不让它追逐色尘，让它旋转过来回归自性，耳根一向往声音那边奔，现在我把它旋过来，不让它跟住声音跑，鼻子跟住香臭奔，那我现在只旋过来往内观察，不让它跑到这个香臭那边去，舌头吃到再好吃的 他说这个魏晨啊，现在把他宣过来啊，不让他跟着魏晨跑啊，不要老是想着今天吃了什么好东西，中午还有什么好东西啊，老是动这个脑筋，那就被这个魏晨拉着走，现在把他宣过来啊，身子不要被逐晨宣跟着跑，宣过来，一把他宣过来，不跟着法身跑。各位特别要注意啊，我们要如果真正要修学，就从这个宣字下手，这个宣字最最重要，连圈三四圈都不够，这个宣字最重要。学这里修行就是叫你把它粘定下来的心地宣转过来啊，不要让它跟住沉浸跑啊，把这个希望法把它灭掉，生生灭的灭灭的灭生的生希望法把它灭掉，能宣就能灭，它就不会再生，不宣它跟住走就再生。那么如果能够这样子的话，复凡圆觉，这个话最重要的，不晓得会不会听，我很担心听不懂啊。扶住烦恼，把它转过来，回还原来的觉性，圆觉就是原有在真如自性的觉性。得圆明觉无生灭性，与无因地性。我们修行要成佛，要得到原来光明智慧的那个觉性，本来不生不灭的性体，为做修因的因地之心，以此为本，是以不生灭为本修因，然后圆成果地修正。果地修正是以后的事情，现在主要要以无生灭性为因地心，然后依法修行才能够圆成究竟果觉的体性啊，这是最最重要的。这是法说，假如你不成明了的话，根据前面的沙土水这个比方啊，再提出来做比喻说明。如沉竹水，除以静气，静沉不动，沙土自沉，清水现前，名为屠夫，可成烦恼。气泥存水，名为永断根本无明，名相精存，一切变现不为烦恼，皆合涅槃清净妙德。这是借比方来说明这个法义。如好像像前面所讲的沉浸的水，因为被泥沙所混浊了，就变成浊水啊，沉要使这个水沉浸，已经浊外的水要它沉浸，要怎么样的沉呢？除以静气，把这个浊水放在这个清净安静的器具里面，这个容器里面，静沉不动啊，你让它静下来，过了相当一段时间，沉就是过了相当一段时间不动它，你不动它，慢慢那个沙土它就会沉下去，所以沙土自沉，沙土自沉了，清水就会现前，上面都是清水了，沙土在下面啊，那么这个情况就叫做出浮克沉烦恼，刚刚把烦恼的作用啊把它压服住，不会升起了，浮好像大石压草，不会升起现行。那么能够使水清静下来，上面是清水，下面有污浊的泥巴啊，那叫做粗粗刚刚把烦恼扶住，克成烦恼，克成在第二卷的时候啊，十方显见的第二已经讲过啊，克成都是动的，主空才是不动。那么已经完全停下来了，那个泥巴已经是停在下面，上面都是清水，然后啊气泥存水，慢慢的静静的把这个水干净的水慢慢的把它倒出来啊，倒出来，让那个不干净的泥巴停留在上面，在里面如果又混浊了，又让它停一下，停到完全停了，又把它倒，慢慢的静静的，这个手都不能快啊，慢慢的把那气泥存水，把泥巴去掉，完全保留纯粹清净的水啊，这就叫做名为永断根本无明，那个泥沙脏水就好像永久断不掉的那个根本无明现在断掉了， 就是好像把所有的烦恼完全到这个时候已经断掉了。名相金吞，哎，泥沙中都去掉了，这个水呀、很清楚很光明，那个现象可以照所有的种种的成像的影子都可以照得出来。金纯一的净水，纯没有其他杂质了，那些泥土通通都已经淘汰掉。那么从此之后，这个净水呀、一切变现不为烦恼，成佛了，比方已经成佛了，烦恼断除了，所有的变化所有的现象都不会有烦恼的现象，都是清净的，都是本有的清净的这个境界，显示究竟啊到了这个无上菩提的境界啊，结合涅槃清净妙德，完全以究竟佛国的涅槃清净微妙的功德，跟那个道理，跟那个意义，跟那个实际的受用完全完全相同啊，那么就不会有这些无明烦恼的现象，因为这个泥沙都已经去掉了啊。这是第一义的文字当中啊，先总和说明，就是拿前面的比方来做说明啊。那么由此可以知道，这一部经教人修行的根本办法，第一，先明白自己的清净自性，要认识自己本有的自性啊。我们现在已经听多了，觉得我有佛性，众生本有佛性，好像这个话听起来没有什么困难，好像容易了解。你要知道，佛在世的时候刚刚第一次讲啊，那些没有听过的人是相当相当不容易接受的，他会觉得很难理解啊，他总觉得我们现在用的这个第六意识啊，他什么都知道，什么都会做，他也会做好的，也会做坏的，他只认识这个东西，他不知道这只是妄想啊。你跟他说有一个清净自性，他觉得好像跟我们有什么关系。所以前面啊，这个经开头正中分，从第一卷一直经过第二第三卷，说到七大周遍啊，阿难才完全体会到这个本性本来自不生不灭的这个自性清净的境界。这个情况阿难照第三卷七大周遍的话说完之后的情况，他那个悟境就好像第六祖啊，慧能大师啊，他开悟之后啊，一直在说何其自性本自清净啊，何其自性能生万法等，说了好几个何其。他这个时候才真正体会到，以前说了很多话，有的时候他还要跟佛抬杠啊，所以到了最后他了解了，因此他说句松啊，赞叹佛妙赞总是不懂尊。到了第四卷开头，因为正果的人阿罗汉，他对于这个法相的法执他破不开，所以才会引出这个富罗罗的问法。那么最后劝阿难要好好的下功夫自修，所以从这个明圆通门这个地方开始，就是说明继续将来要自修的方法啊。接下去呀、就是第二义，从说第二义开始啊，就是要进入真正说明圆通境界的道理了。所以下面指字下第二，详是圆通境，另选一门深入。这个看法呀，只有太虚大师他的法言才看出来，从这个地方就已经在哪里透露说圆通门的消息啊，古著里面还没有到这种境界。那么因此之故，他说下面的文字就是详细指示修圆通的境界，要使令阿难选择一门来深入，不能二十五圆通通通修，只能选一门。选一门该选何门？佛 他不会一下子直接说出来，所以还要用很多很多的方式啊，一一来启发。因此这一科分了八段，有八段的文字啊。第一的四六节根，功德圆圈，令宣一身肉，一尽全精，这就是接下去第二义开头的文字。他的意思就是说，你在六根里面选一门，选一门，二十五圆通里面选一门啊，选一门来合乎你修的，从这个地方来啊向前努力。然后第二段说，明六节根，体用荣格，令之一水拔，一脱圆脱，又在六根里面选一门啊，二十五圆通里面选一门，只要这一门六根里面有一根下功夫，一根通了，其他五根同时都通啊。所以说一根水拔了，其他六根同时圆脱啊，说明这个道理。第三，念闻根不生灭心，灭令玄而门圆通，这就是这一部这个第四卷的最后，叫做集中念常，敲钟，敲钟，念闻性真常啊，这都是步步在哪里提示要阿难从耳门下手啊，从耳根下手，所以一再说这个话。那么现在这个八段文当中啊，第四卷直到第三段啊，集中念常为一段落，第四以下呀在第五卷啊，第四以下在第五卷一直到第六卷啊，所以后边你看这个执众圣第六哈，执众圣说移门以下众圣说移门在第五卷啊，第六卷是观世音菩萨说耳根圆通，然后第七段是文殊显圆通，第八段是大众火一，那都是在第六卷啊，这个科判一直连到第六卷。那么第二义的开头第一段文，我们留下次再讲啊，师父。